道自见，释经灵修。
在不容易的光景，福音可以逆转人生。
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九至三十一节，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长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想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碎石充饥，甚至还有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阿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苦，举目远远地望见阿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他就喊着说：我祖阿伯拉罕啊，可怜我吧，请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阿伯拉罕说：孩子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同样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却受痛苦。除此之外，在你们和我们之间有深渊隔开，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可能的，要从那边过到这边也是不可能的。财主说：我祖啊，既然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兄弟，他可以警告他们，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阿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不，我祖阿伯拉罕啊，假如有一个人从死人中到他们那里去，他们一定会悔改。阿伯拉罕对他说：如果他们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人从死人中复活，他们也不会信服的。
来到第十六章最后一个段落，路加仍然是用耶稣的比喻作为总结。这个比喻同样是路加在福音书里面独有的记载。很多人讨论这段经文的时候，都是讨论到究竟有没有那个中间状态呢？即是知道人死了之后，主耶稣还未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个让灵魂安躺的空间有没有呢？但是如果那个不义的管家的比喻是联系于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的比喻，我们可以相信路加福音第十六章末段这个拉撒路和财主的比喻，其实并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比喻来的。这个比喻是联系于法利赛人贪爱钱财这个事实上面，并且是表达那个被遗弃的人最后可以享受上主丰盛的筵席，再一次归于阿伯拉罕的子孙。这个比喻特别提到阿伯拉罕的出现，还有拉撒路这个在人家的屋企外边在那乞食的一个边缘人，他死了之后竟然可以归于阿伯拉罕的怀抱。路加并不是要说明什么中间状态，因为耶稣提及阿伯拉罕这个先祖的名字不是偶然的。按照我们过去的讨论，这个比喻就是要再一次印证在安息日里面那些被耶稣医好的病人其实都是阿伯拉罕的子孙。同样的道理，这位身世坎坷的拉撒路，他在末世逆转的福音主题下，他都是阿伯拉罕的子孙。在比喻里面，先祖阿伯拉罕对这个乞食的拉撒路的接纳，使到那些听见这个比喻的法利赛人和文士啊等等这些宗教领袖感觉到哎呀都不知道怎算好。一方面就是这些被社会遗弃的人从来都不是他们那杯茶，他们都没有受过什么训练去向这些人传福音，而且在他们的心目中 他们从来都不相信上主的福音是可以临到税利、罪人、贫穷人、瞎子或者被邪灵附身人或者长期患病的人的身上。另一方面，他们心里面所挂念的主人其实是钱，他们怎可能放低心里面的主人去走入去那些有需要的人当中呢？更何况这些宗教人士可能都好像比喻里面所描述的一样，都是喜欢享受宴乐，明知有需要的人日日都在他们眼前，但是他们置若罔闻的。这两点岂不是总结了浪子的比喻和不义的管家的比喻吗？法利赛人对那些不遵守律法的人的境况没有兴趣，对他们的悔改归回亦都不会考虑。在他们的自义的现况里面，是没有醒悟自己才是真正需要悔改的。但是呢，他们只是顾着眼前的享乐和别人对他们的尊敬。跟着那些有钱的人在受苦的同时，就期盼亚伯拉罕差遣拉撒路向他的弟兄传福音。但是亚伯拉罕拒绝了，因为大儿子连死而复活的这个小儿子都不接受，又拒绝出席他的庆典。那同样的道理，那个死而复活的拉撒路，他的出现和劝诫都阻不到他的弟兄走向灭亡之路。亚伯拉罕反而指出，有律法、摩西和先知的说话提醒他们就已经够了。在昨天的灵修经文里面，我们都已经明了法利赛人、文士等等的领袖，他们的错失是以守一条有一条的律法就满足，是不是？其实呢，摩西和先知的话的精义就能够使人悔改归向神，而耶稣就是那个真正诠释律法的成全者。思想拉撒路和财主的比喻，那个主旨就是要带出上主福音所带来的逆转能力。或者当时代的人不是很相信这个逆转人生的能力，但是仍然无了那个被遗弃的人可以重拾上主创造的美善，治一位患病的肢体。在治疗底下，身体或者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但是上主创造的美善从来没有离开你，在他的眼中你仍然是可以靠主的恩典逆转过来。
以道致见释经灵修是由见道神学院推出，远东广播公司录音制作，作者陈伟嘉，播音罗文辉。